也不会动，所以做也不会做。只有当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就是成长开始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亚伯拉罕能够从但走到别是巴，迦南美地会是他的经历。神不只把产业给他，神要叫他经历这些产业，明白吗？怎么经历？第一，要看见，神给他看一眼，从但到别是巴，这就是神的肩膀。那下面呢？你看见，一共有四座的祭坛，所以每一次的奉献，你看见亚伯拉罕都长大了一些。所以长进的过程，就是我们奉献的过程。没有一个人只奉献一次的，常常更新你的奉献。所以亚伯拉罕怎样有四座的祭坛，让他从但能够走到别是巴。弟兄姊妹，他不只看见玫瑰，他也经历玫瑰上的刺。对亚伯拉罕说，他看见了，这是他客观的启示。他纵横走遍迦南的全地，这是经历。所以一面我们需要有启示，第二我们需要有经历。所以光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有那么简单吗？需要用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来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，神不只把那块地给他，他是怎么经历这块地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的话，我们就要把这一点把它读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知道第二个祭坛就是伯特利，也就是爱中间就有了一座祭坛。亚伯拉罕当然就更新了他的奉献。那为什么伯特利？伯特利为什么是那么重要？因为那个奉献，不要忘记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等一等，你读故事，亚伯拉罕失败了。亚伯拉罕到了埃及，那是他一生最羞耻的一页，一个 page。在这本书里面有一页是非常丑陋的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。他终于回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是回到哪里？是回到伯特利。如果你没有奉献，你回来都回不来。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失败。但如果你我真的奉献给主，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，你回来了，是回到哪一座的祭坛？所以祭坛不只是为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祭坛是指着万一有一天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要回到哪里去？正因为他们回到了伯特利，现在亚伯拉罕富足了。亚伯拉罕富足了，罗德也富足了。过去大家可以共患难，现在不能够同享荣华。所以那个埃及的富足是个实验。一面来说，那个富足是羞耻换来的。但是最后你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就分开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有第二个祭坛。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， 伯特利是一直要等到雅各的时候才清楚的，因为伯特利是神的家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亚伯拉罕的启示不是完全的。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然后像子孙那么多。所以如果教会里面就你一个人得到启示，那个启示是不完全的。如果你能帮助别人，你生了以撒也生了雅各，那你所帮助过的后裔，他将来也能帮助你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。所以等一等，你要看见等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他们布满整个迦南美地，在加利利有他们的产业，在地中海的海边有他们的产业，在南地有他们的产业。一个人只能睡一张鹅绒床，现在呢，他的子孙能够遍满全地，能够占有每一寸的迦南美地，每一寸的迦南美地都是他们的丰富。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办不到的。所以保罗说，要和众圣徒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，因为神的爱像海洋一样是立体的，你不可能拿个平面东西去盛装它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要让亚伯拉罕经历这许多，但有一天亚伯拉罕要承认他自己是有限的，他的经历永远赶不上他子孙们在一起的经历。想想看，当他在世间的时候，他最多看见以巴路山是沙漠，基利新山是绿洲，从但到别什么如此而已。但是等到他的子孙也到世间的时候，这里有六个支派，还有六个支派，现在神的肩膀完全了，那个启示完全了。所以有一天是我们要知道，讲到后裔就是讲到全教会聚在一起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个人主义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得的启示是最高，没有这件事。伯特利是亚伯拉罕碰到一点，他在这里建筑了祭坛没有错，但是关于伯特利如果要更深入的话，要等到雅各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所以那个产业不是给亚伯拉罕的，是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，所以是给以撒的，是给雅各的，同样是伯特利。但是到底雅各看见的要比亚伯拉罕更多更深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亚伯拉罕的特点是耶路撒冷，我们等一等回过头回去看很清楚。而雅各的特点是圣殿。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圣殿所以迟早有一天雅各要看见这是可畏的地方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肉体大的一个地步，雅各起头的时候只能够从伯特利经过，他只能访问伯特利，经过二十年 圣灵的工作。后来神告诉他说，你现在可以住在伯特利。起头神的家只是进过的，肉体是吃不消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多的人就离开了。但是所有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，所有看见教会是神的家的，你赶他也赶不走，他要住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同样的是伯特利，亚伯拉罕只是在那里筑一座祭坛如此而已。亚伯拉罕不像雅各看见这是天的门，这也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可畏的地方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好了，那么到底亚伯拉罕他筑了第二座祭坛，表面上我们只知道说这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如此而已。他有了一座祭坛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第二座祭坛是告诉我们，万一有一天他失败了，他可以回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祭坛，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回头的恩典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。那么好了，关于伯特利和爱，在亚伯拉罕身上不明显，在他孙子身上就清楚了。但是更清楚的是，等到约书亚进到迦南美地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的话，现在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好了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事件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他一下子就到事件，对他来讲是地位，不是经历。可是对于约书亚来说，他带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到迦南，他是先是到了约旦河，然后把耶利哥拿下来，最后呢他们要去拿爱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爱城呢刚好是和伯特利是邻居的，而伯特利跟爱城都刚好是在那个整个犹太山地的山脊上。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叫山脊呢？那就是古老的道路，水往这边流，水也往这边流，所以当然是很好的路了。所以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刚刚进约旦河，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现在呢要爬到海平面底上1000公尺，因为在山顶上了。所以到了爱城，就到了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天的门。所以再往北没有多久就到了天了。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地位，对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说，属天的地位是个经历。好了，结果第一次遇到爱就失败了。那当然了，敌人居高临下嘛，他们只要用石头从上面滚下来，这个约书亚一定打败仗的。何况约书亚轻敌，他并没有率领全军去打那个仗。而且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爱城是一个很坚固营垒的一个城，你不可能把它拿下来的。 所以这个城呢是完全已经布置好了。